问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来到财富自由行，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在财富自由行哦，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今天要谈的主题呢是跟健康有关那当然这个健康哦，不是说告诉大家身体健康要如何保养保健，而是我们从其他故事来探讨医疗，探讨我们对于人生活的感触。邀请到今天的来宾是阿布，来节目当中。阿布你好。
大家好。
是要想到阿布，我还没有介绍阿布是谁，大家可以先想象一下阿布是谁。第一个我觉得他有很多的身份，一个是医师，然后一个是作家，那尤其是医师这一块主要是精神科的专科医师。那我想这可能对一般的听众朋友来讲是比较少见的，我们平常常看病但是当然也不能说精神科不常去，而是说大家可能过往对这一科所顾的患者或病人熟悉度比较低一些些，也比较不了解。那阿布出的这本书叫做《万物皆有裂缝》。其实我一开始很担心，想说因为我们平常以前参访医师都是大家很熟悉的各种什么病症，然后就觉得很比较好认识跟理解。我就一开始很担心说我会不会看了阿布的书，然后会觉得有那个门槛，或者是要多花点时间，就会发现其实阿布的文字或里面阐述的故事，当然包含阿布过往的经历，看起来其实文学性也是挺强的。自己在看的时候我觉得还蛮轻松的，我觉得不会抱持着那种好像很难的那种心情，但是看完了也不会让你觉得毫无收获，包含对于精神科这方面的认识跟了解也多了一些不同的见解。那当然我觉得很多听众包含我自己都是门外汉啦，我们都不是专业的，但是可以透过阿布的文字去重新了解这一块。我觉得一开始先，我看完这本书第一个最想问的问题，就我刚刚想了很久，我想说我这一定要一开始就要问阿布，就是阿布以前的经验跟文学背景比较有关，但是之后走的是精神科的，包括你现在工作是精神科的科医师，大家会觉得很就是不可思议，也会觉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我们不是通常就是一路就学医这样噔噔噔就去当医师，可是这个文学的背景跟成为医师的这个选择当初是怎么去做安排跟决定的呢？
其实我大部分走的路都是相当中规中矩的医学的这条道路，包括像是之前，就如果说之前看我的经历可能会觉得说这个人应该是感染科，或这个人应该是急诊科医师吧，那怎么会是精神科呢？之前我去以前斯瓦基兰，现在叫斯瓦蒂尼做外交替代役，那或者是说到国外去念热带医学的相关的进修这样子，那这些经验其实是相当的医学的。那比较我自己觉得比较大的转折是我怎么从这么医学的一条路，然后走到比较不那么医学的精神科这样子。我自己是觉得转了一个蛮大的弯这样子啦。
可是我觉得像刚刚讲到那些经历，包含去国外的这些经验，可能跟精神科的接触是比较低的吧，就像
完全没有关系。
那这个两个转换容易吗？一般就台湾这样子考取精神科的专科医师，当然有经过层层关卡，但是过往学的就是主要接触跟精神科好像没有相干。
就是说我们的选科是在以前是实习医师结束，然后进行一般科的住院医师训练，然后在之后才进入专科。那我之前的一些医学的经验大概都是在一般科专科训练进入专科之前啦，所以进入专科之后就会变成彻头彻尾的精神科训练这样子。
哇，其实我觉得这个背景也许大家就像刚刚讲的感觉过往经历跟现在做的那个还是有落差，虽然我们都讲是医师但是其实里面内容专业还是分得很细致。那回到我们谈到阿布的书叫做《物皆有裂缝》，能不能帮我们谈谈当初怎么构想这本书的？其实我从因为我通常看书习惯就是一定要从第一页包含那个什么序然后目录这样一路看到后一页，我每次看 每一本书设计的那个目录啊，因为都会去好奇的去揣测说我等一下会看到什么。那看了那个目录之后，心想说我还是不知道你要讲什么。你自己是怎么去建构这本书，包含就是说到底想要透过这本书跟读者说什么事情呢？
其实我之前写过两本散文集，然后那第一本是描述的是实习医师啊，现在已经没有实习医师了，但是那时候实习医师的一些记录。那第二本书是在斯瓦季兰医疗团的一些记录这样子。那这两本书其实会是比较如同大家所想象的医疗散文，那就是以医疗场域发生的事情为主。那但是后来当我进入到精神科的领域的时候，我发现精神科这个主题相当的特殊，也就是说，精神科它在探究的是一个人的主观的经验，不管是忧郁的经验、焦虑的经验、幻觉妄想的经验，那这些都是个人的经验，是相当私密的，那不像是在一般医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开刀房，那医师会参与其中，但是精神科医师大概很难去参与到一个人的最私密的主观经验里面，所以我接下来就在想，就是说，我是要以什么样的角度去写精神医学呢？那去写病人的主观经验、病人的故事吗？可是这个故事好像又是病人的啊，他不是我的啊。那我用什么角度？我是要用什么心态去处理他呢？所以在这之前，在建构出这个计划之前，我其实想了比较多的时间这样子啊。那到后来齁，我后来就是慢慢会不行，就是想说精神医学的这门知识其实也是相当有意思的。那不能说它很有趣啊，因为说它很有趣其实好像有点冒犯的，就是说在这中间受苦的人们。齁，那只能说它是相当有意思的一门学科。那这个有意思，这些经过无数人受苦得出来的知识，我觉得它有值得写作的一个就是有写作的意义存在。那再来精神医学的领域啊，精神科的病房里面长什么样子，急性病房长什么样子，慢性病日间病房又是什么样的地方，那我觉得这些对大部分的读者来讲应该不太熟悉。那我就可以以我的眼光，以我涉入其中的角度，都可以带大家去了解一下所谓精神医学的体系里面它到底是在发生什么事情。那第三个部分就回到我自己啊，那毕竟这是一个散文集，那散文最传统的抒情叙事的散文，我觉得还是回到自身的经验，因为我自己作为一个人，那我自己也会失眠啊，我自己也会有自己的议题，那在精神医学面获得的这一些智慧，或者说是获得这些经验怎么在我自己身上发挥作用，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在第三部分我会想要思考的。
哇，其实我觉得像刚刚谈到精神医学的确给大家一种很神秘的面纱，就很多人可能不甚了解，就我们医院常去嘛，但你会觉得说精神专科他们所负责的这块领域却好像从事雾里看花，或者真的不是红，除非你有其中你可能才比较了解，但除此之外可能真的很多人不知道。但我想刚刚像阿布讲到的我自己在看的时候，尤其是随着阿布安排的篇章前面真的包含是谈到感觉的那一块，我就觉得特别的，就不能讲有趣，但我去描绘别人的感受，或像刚刚讲别人啊幻觉啊，其实我那时候就想说那到底会写些什么呢，到底会怎么去呈现那种感觉。在大概是应该是就是第一大篇章里面就描述了很多那种像以症状为开端的一种感受，就像刚刚阿布特别提到有失眠的、有幻觉的，各式各样可能在精神专科可能会遇到的一些患者的情况。那与我个人而言啊，就是很幸运的在我熟悉的家人也并没有遇到类似的状态，所以对我来说就是我好像可以透过文字去感受一下那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氛围。在第一个大篇章有得到这样的建构，其中有一个我也是看完就觉得很想要请教阿布的，就是有一篇叫做红色快乐脚踏车这应该是很多读者假设有看过这本书应该都会很想问的。我那时候看到这标题的时候我想说什么意思这个是什么东西，是你们在应该说治疗吗，或者在 跟患者沟通上会运用的什么词汇？因为我看到里面一直会讲说要叫对方来重复这个词，是怎么样的一个运用？
嗯，这个其实是一个测试啦，一个工作记忆的一个提取的测试这样子。那红色快乐脚踏车它其实是课本上很常见的一个举例哦。那这三个名词哦，它的性质都不太一样，然后彼此之间没有什么关联哈。那所以说比较不会是说有第一个就可以推连到第二个、第三个这样去哈。所以因为它是例子的关系哈，所以一般临床上在使用的话，我们大概都会有自己的一套讲法。但是很有趣，红色快乐脚踏车好像就是在医学生之间，你上过神经科学、上过神经医学的这一门课之后，你对这三个名词就朗朗上口这样子。对，那我就觉得很有趣，就从这三个名词开始发想出去。
是，其实我觉得一边看你就觉得说，哦，原来学精神专科，哦，是这样的过程，或者是让大家有进一步的认识，当然不能说很懂，但是我觉得对于一般民众来讲已经有更多的理解。那像刚刚讲到说描绘症状的这一块，因为自己是医生，当然接触的患者很多，那从你个人的角度来看，你的确是听或者是感受对方所感受的嘛？毕竟我不能成为他，那又要怎么去那些情况？当然我们也说有些状况也许我们个人也有，但有些状况毕竟我们自己并没有真的感受过。
是啊，就是精神医学的一些，我在这里特别强调的是症状而不是病啊。我这个也是思考了一下，就是说我到底是要写病呢，比如说像写失觉失调症、纵欲症或者是躁郁症这些疾病的名词呢，还是写的就是一个症状或一个更模糊更常见的一个状态就好。那后来我还是选择，就如大家所见，我还是会选择以症状为主啦。那第一个就是说写到病，因为病它就是毕竟是一个标签，我今天有十个失觉失调症的人，他们的故事可能就不一样，他们感受对这个标签，我喜不喜欢人家称我为失觉失调症患者呢？好像也不太一定，好像在这个标签之下我就不再被视作是一个人一个个体所以我对这样子的标签其实是有一点恐惧，而且会想要把它跟他隔开距离的这样子所以我选择的是症状。那症状的话就比较不一样，症状我也会忧郁啊，我也会有忧郁的情绪但是我的忧郁跟忧郁症患者的忧郁那就是天差地远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体会忧郁症患者到底遭受的是怎么样的辛苦那一段难熬的过程是怎么样走过来的我无法用我自己贫乏的经验去想象，但是我只能用我自己仅有的一点点忧郁的经验，那去揣摩，就是说当这个忧郁的经验如果说它变得笼罩在我的生活的全部的时候，它可能会变成怎么样子所以说这样子描绘经验，我是心里会有一个小小的希望啦就是希望说它可以变成一个桥梁也就是说我没有办法去理解精神病患者的世界的事，那我是不是可以用我自己自身的一些经验，我试着把这个经验放到比较大放到更大去理解他们那边的经验那当然再怎么理解也没有100%的同理对，但是至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试着去了解我觉得这个尝试的过程其实很重要
其实我觉得就读者的角度啊，就是在我见到阿布跟他访谈之前看书啊，单纯看文字这一段，我就特别蛮喜欢第一大篇章的那些关于症状的一些描绘因为就像刚刚阿布讲到的，很多也许是深受其苦的人他们过往也许就在我们生活中，也许你根本没有发现你朋友或你的亲朋好友类似的状况，可是我们正因为不是他，所以我们总是不懂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但是随着这样子散文式的文字内容，我觉得我个人是蛮投入的，就是蛮能进入文字的感觉，然后当然也不能说真的完全体会跟理解，但是真的就像刚刚阿布讲，它就像一种桥梁，让我们去 稍微可以亲近一点，到底那种感觉是什么？虽然我们每个人的感觉力哦，感受力也不尽相同，但我觉得那个感受是我在读完第一大篇章还觉得蛮有收获的地方。因为过往就像我们听讲到说，哎呀，例如说幻觉、幻听，我们一听到这个名词，我们会觉得啊、哦、是什么？然后会觉得哈、啊、好可怕，到底是看到了什么，到底是听到了什么，你就会脑中就有很多无限的幻想，或者是无限的想象，天马行空什么都有。那虽然每个人经验有所不同，但好像多了一份认知跟理解，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蛮新奇的一个体验。透过阅读的这个方式，是刚刚讲到第一大篇章哦，然后第一大篇章其实真的蛮长的对，我原本想说，哎，那个篇幅那么多，第一大篇章其实超长，后面越来越短后面有一些真的就像刚刚讲到说，回归到就是体系这一块，还有关于自己成为精神专科医师的这一段经验，我觉得这也是我们过往相对比较不太熟悉的。我比较好奇就是走精神专科的医生，就是想要往这个方向走的医学生好了啦，或医生准医生们多吗？
这
是一
个，我觉得
是热门的科系，还是说这是一个普普通通这样？
欸、一阵一阵欸，我自己申请的时候好像没有很热门，但是、
哦、
对，但是就是最近好像听说，就是听人家讨论，好像变得很热门，我也不是很清楚、哦。但是好像就是会有某一部分的医学生哈，他们特别的喜欢，
嗯，
对啊，那还有大部分的医学生会对这个完全没有兴趣，这样、
哦、
我觉得蛮特殊的。
我觉得是因为他所。他的模式或什么比较跟其他的类科真的有太大的差异了。
对对对，他的模式虽然也是医疗的模式哦、嗯、但是精神医学在之前他其实是他其实没有那么的医疗
哦、
在以前叙述性精神医学或者是在心理动力，比如说弗洛伊德的精神医学、嗯、那在那个时候精神医学就没有像现在是以药物治疗或者是像是内科疾病像感冒一样这样子看诊开药领药吃药这样子的流程去进行的，所以他的精神医疗其实是医学的分支里面相当特殊的一块。
是到一开始阿布有讲到说，因为自己过往的经验其实跟精神医学其实有很大的差距，甚至过往做的那些事情跟现在做的几乎就是完全不一样。那真的有哪一个起心动念让你觉得会走精神专科吗？就是总会有个原因嘛，让你最后就是虽然我之前做了那么多，但我最后选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路。
其实那时候我对内科跟急诊都蛮有兴趣的。但是在选科的时候，我试着去读内科的书，然后急诊书以及精神科相关书，我发现我看精神科的尤其课本啊都是看教科书，我看精神科课本的时候发现好像它的阻抗没有那么大，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知识是我好像一行一行一行我可以读得下去的，但在内科跟急诊我就没办法，就是没有办法攻克那一本厚厚原文书这样子啊。但是同样原文书好像精神医学知识我对它的亲近性比较大，它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怪在的原因，但所以我就那时候也其实有一点冒险，然后后来就走精神科这样子。
这样说起来就是反正我们简单来讲就是好像比较感兴趣，我们就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就比较读得下去的那种感觉。
对啊，可是其实我之前也没有太多的相关经验，对。
然后就给他读下去。这个一决定如果选错了是不是很影响做医师生涯发展呢？
决定是五年了
、并且哇，五年呢那很长，并且你说五年之后如果你想要离开那又是另一个艰辛的程
度，就回过头再去训练其他专科。也是有人就是训练到一半觉得志趣不合，然后从头开始训练其他专科的也是有啦，但是这样子我觉得都是很辛苦的。
所以刚刚讲到说就踏进去就至少就是五年嘛，就那五年的那个过程当中发现说好像真的 OK， 然后也真的觉得想要继续这样走。
对对对对，大概是4+1年啦。
哇，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讲，就任何人做职业选择也都是这样，我觉得很多还是抱持着还是有点赌一把的心情，多多少少都有。那回到书里面有讲到体系这一块哦，里面讲到那个是第二篇章，应该是第二篇章有特别讲到那专科医师的那个过程，精神专科医师的过程，我就觉得很妙，就原来考医师是 这样的过程，那个面试啊还是什么，这个现在还是这样子的模式吗？
现在还是啊。对对，
可是就你里面有特别提到一些就是学生界自己的一些传说，然后就是毕竟嘛，任何考国考什么都是这样，大家都会有一些什么迷信啊，或者是有一些假想的敌人。那自己在面试的时候或自己在应考的时候那个状况是如何呢？
就精神科专科考试哦，它比较特殊一点啦，就是说卫福部的部定专科里面大概每一个专科大概都会有资格审查，然后笔试跟口试这样子。那我们也是有资格审查跟笔试，可是口试的话我记得只有精神科跟神经科吧，如果有错就是请各位见谅，就是好像就只有很少数的科别齁，就是他的口试不是说我提出一个个案报告然后让考官来问我问题的，他口试就真的是考官会带一个病人过来，就坐在你面前，然后你去会谈40分钟。
是真的病人。
是真的病人。对，就是正在住院中或者是门诊讲好的病人这样。所以也不是标准化的病人，就是真的。
也每次也大家无法去揣测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对对，所以那个它可怕之处在于说它不确定性太高了。就当我一个就身经百战，这种考试已经历练过无数次的一个医学生，一个医师来说，就是考试之前我们大概可以知道准备的程度大概会过或不会过，可是精神科专科考试他没有办法，他其实就是你进去考场你就完全不知道接下来要进来的人是谁，那他会怎么跟你应对。那我觉得这个是相当刺激，也是对考生的一个很大的挑战啊。他有好处也有不好的地方，但是这就是精神科特色这样子。
像刚刚特别讲到那个面试或者是我们讲说口试的那个过程，大家就会想到哦，原来有这样子的应考的模式，然后确实啦，那个不确定性就很大，然后你会觉得我准备了很多，但也不晓得到底会遇到什么状况。那这样比例看起来，这种精神专科的就国考的通过率算高吗？还是就是也是普通的有上上下下？
那个其实真的其实不叫国考，那个就是卫福部委托专科医学会办的考试这样子啊。我们科的通过率是相当低哦，尤其是口试这样相当低，今年好像才50几%。
那如果没过，就是再等半年，
下一次，对，下一次考试再去，对啊。所以，但是医院的职缺有可能不会等你这么久，也就是说，你今天没有考过，你可能医院就留不住，这样原本科里面要升养主治医师，可能就没有办法，所以这个对很多的那时候的第四年住院医师来讲，会是相当大的一个煎熬啊。
就是真的没考过你。就算下次再考过，你反而也不知道要去哪了的那种感觉。
对啊，所以就是会掉在一个完全心里这样子七上八下，完全不知道自己未来会考到哪里去的状态。对，
或者要成为精神专科医师之前，自己的就是心理心脏要承受很多压力。
对，所以那时候压力相当大
啊。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科的医师哦，都是有不一样的考验啦，就不一样的煎熬的点，因为毕竟每个专业都有不一样的地方。
可能 小的产物，爱情像一本游记，我会找寻他的秘密。看月牙湾下的泪光，在丝路之上被遗忘，是谁的心啊勇敢的留下，这还好吗，我的妄想那一刻那就变得为你不要到一夜去
休息和大家分享财经健康生活。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